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药师，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第十一堂课的内容。那么这一段内容的话，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个所讲之法的这一部分。对于这个藏传净土法这一部大论呢，现在基本上就开始逐渐的涉及到它正文的这一部分。那么对于这个所讲之法，今天还是呢讲到的第一个科判以令生欢喜劝勉修法。那么第二个科判的话是讲到的这个真实宣说论义真实宣说论义的话也是我们全论的一个核心的这一部分。那对于今天就是说下一堂课才能够学得到那今天对于这个以令生欢喜来劝勉修法呢，主要也是作为呢这个整个大书的这个作者呢，当然是这个拉拉丘哲仁波切。那对于我们宋词的这个造作者还有是乔妹仁波切呢，他呢就是为了让有缘的众生心生升起这个欢喜心而劝勉的话，就是一定要再再的修持这样的殊胜的净土法门对我们今生来世的话有非常殊胜的不共的这种广大的利益，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宣说的。那首先前面呢他有一个前文，就是讲到说此乃我所修持法，思维饶益多众生，手虽痛却请书写，若有欲抄者应戒，唯有胜此之功德，唯有更深之教言，乃是吾之根本法，精进修持无舍弃，此属显宗法要故，未得传承亦可诵。那对于整个这一段的内容当然在底下呢，其实他这个讲记当中就有对这一段颂词的解释，但是呢这个我们仁波切在宣讲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呢，就讲得非常的细致。那大致的它的字面的含义呢，我们先大概过一下底下的这个讲记都有，就说呢此极乐愿文是呢这个我呢是指的是乔美仁波切自己所修持的这个法要。那么我首先呢是以想利益或多或少的众生的发心作为前提，这就是思维饶益多众生就是因为呢我在造作这一部法的时候，我主要呢是思维想要饶益呢无量众生的这样的一种发心来作为全体。那在撰写这部极乐愿文期间，尽管手十分疼痛就是手虽痛却呢，但我却一直呢勤奋书写。当然这个的话原因上是在讲经里面呢也讲得很详细，待会我们可以再细致的再跟大家再宣说。那尽管呢这个心经呢已经圆满完成心经已经圆满完成，因此呢仅以文字也必定呢能够饶益他众，倘若呢别人想要这个誊抄此文，应当呢戒于他就是说其实若有欲抄者的话，我们应该要戒应该要戒给他。这是当然呢从宋词的这个字面的含义是这样子来宣说。那对于这一点的话，我们首先还是要稍许的要了解，就是我们这个宋词呢科判是讲到呢以令生欢喜来劝勉呢修持此法。那大家都知道在藏传佛教的这个历史上的话，乔美仁波切他是一位精通各宗各派的这种法义的这个一代高僧大德。那么他在藏地的这个地位跟呢我们在汉传佛教的像六祖慧能大师或者素智者大师跟他们呢基本上相当。所以说呢在藏地无数的这个高僧大德当中，他所造的这个修法仪轨和他的实修窍诀，还有呢这个其实很多方面不管是修法方面，还有这个造的仪轨方面、窍诀方面、闭关实修方面很多的大德的话，从相比较 起来，他的这个教研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而且呢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成就啊，也是呢这个众所皆知的，前面的话也有一些这个说明。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以前呢，反而如意宝曾经是这样讲的，说乔美仁波切呢是得地以上的这种大菩萨，所以他说的这个语言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话，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偈颂，都能够给众生带来呢无量无边的这种饶益。所以说这个极乐愿文的内容也是呢乔美仁波切他平时自己最主要的一个修法，就是现在我所修持法，就是这是他自己特别主要的特别主要的一种修法。其他的呢一生当中主要依靠这样的这种修法，最终的话这个就是非常殊胜的，把包括自己的眷属啊这些呢全部都带动了，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呢他的第二段，就是第二句话的话，就说我修持或者说我书写这样的一个极乐愿文的主要的这个发心，就是以饶益众生的这种发心。那么正是因为尊者他的发心非常至诚啊，非常殷切的这个缘故，所以说呢极乐愿文自从问世以来，这部论典确实很殊胜。大家的话可能有一些比较熟悉这个藏传佛教的它这里面的一些这种特色的话就会懂得，那么有些不熟悉的话呢，你们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其实这个极乐愿文啊，在藏地它是不分教派的，而且呢在藏地的话基本上这个，因为藏地它是有点全民信教的这样的一种风格，那么这个老人小孩就只要出生之后就像家里面的话不会识字的会不会识字的他都会念诵极乐愿文，就是通过这个耳闻啊，通过这个自己小的时候啊，父母的话自然而然就经常念诵经常教啊，他慢慢就会。然后呢这个没有任何的就是很多的像这些文盲啊，这些老百姓的话，他其他的这些经教什么他什么都不会念，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的话他会念极乐愿文，就是背诵的方式会念极乐愿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特色吧。它是跨越宗派的，在这个藏地的话本身也有几个派系有几大派系，但是对于像乔美仁波切的这个极乐愿文真的就有一点像这个六祖坛经啊等等的这种特色一样，它有一种不共的一个加持力就是无数的人的话就一个方面呢都知道，另外一个方面的话自己也都会念诵从小孩到老人根本都不需要看书就能够念诵就能够念诵这个极乐愿文这种发愿文。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是依靠尊者呢他那种特别不共的那种发心力非常不共的这个发心力，才有可能在当时藏地本身大家要懂得，它不像我们现代的社会现代社会的话信息很发达，你不要说是哪一位高僧大德了，任何一个很普通的人他要在公共场所在网上发个什么东西，那全世界都能看得到，全世界都能知道，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古代的时候的话，藏地本来特别的闭塞，又没有任何的这种沟通的那种信息发达的这样的条件，在这个人烟稀少，而且呢这个地也很广，那就是你要到另外一个地区的话，那中间的话就是要走很远的这种距离，那都荒无人烟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它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极乐愿文能够传播到所有的这个家家户户就是家家户户都会背的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在没有任何一个信息流通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途径的前提之下，这个论能够这个愿文能够弘扬到这个程度的话，它就不可思议了非常不可思议，这个就是属于是家喻户晓的那就这一点呢，主要的原因跟尊者最初的发心 那他自己的这种威德力、发愿力是有关系的，那是有关系的。因为尊者他在造这部论典的时候，我造这部愿文的时候呢，唯一思维的就是能够饶益多众生的缘故，所以呢才造作了这样的一个愿文，是这样。那么这个手虽痛却情书写的话，其实呢这里就是说作者的这个手痛呢，上师仁波切在这里也做了解释。当初呢尊者在上师面前燃指供佛，像这个燃指供佛呢，虽安住在那个一元的这种等持的这样的禅定当中，所以没有痛感，事后的话也没有产生任何的后悔心但是的话，因为藏地的这种高寒地区的特殊原因的影响的话，就落下了这个手疼的毛病。落下这种后遗症的话，从此之后就是尊者平时是很少亲自动笔的，因为手不是很方便。但是对于这个极乐愿文的话，是尊者觉得确确实实，一个呢是自己一生当中主要修集的法门，另外一个的话确实知道呢他对于呢这个末法时期未来的众生呢有巨大的饶益作用，所以尊者还是亲自书写，就叫手虽痛却情书写，亲自书写了这样的这个极乐愿文。那现在看起来的话，确确实实呢他的这个加持力不可思议在整个藏地呢，这个极乐愿文的话，就这一部愿文它是不分任何教派的，家喻户晓，人人都会，人人都会念，人人都会背，而是这样的非常加持力非常广大，加持力非常广大。所以说呢，若有欲抄者应戒，但这一句当然这个上师在这个中间也是讲了一些那个乔美仁波切的那个小的传记就是小的公案。那我们也可以呢从这里面稍许看出来，就是作为大成就者，其实他在这个一生的这个修行，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那刚才之前反而如玉宝也说，尊者呢也是一地菩萨以上，这些菩萨再来的话其实他就不需要修行，但是实际上也不是如此。那他们在显现上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修行也非常的精进就是克制自己的睡眠非常的用功，然后呢在这个所感召的显现上面感召的这个母亲的话，也是一个就看起来如果说对于这个周围的僧人都能够破口大骂的话，那这个人还是很麻烦的，对吧？也比较造业呢，脾气非常的不好。像一般在藏地这种环境的话，他们一般天性的对出家人都比较恭敬的。但是呢，看样子他的母亲也比较难，就是这个好像这个不是特别好沟通的一种状态。但是的话，他还是就是这个非常孝顺的这种方式的话，也一直的话，这个就是陪着母亲一直到这个母亲圆寂，是这样子。那么就说整个的这些内容的话，其实确实能感觉到这个他尊者的一生的显现呢，就是很平凡，然后呢这个很实在，然后修行的话是我们不管他是不是菩萨再来，他寄生的这个成就的话，那么他之前的那个前因付出了所有的这个精进和努力，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后学弟子的一个告诫。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肯定是不行的，我是一个凡夫人啊，没有什么希望，我没有办法像圣者菩萨这样如何如何。其实这样的讲法也不一定完全合理。那么就是这个同样的话，连高僧大德都要精进的去修行，那我们自己的话还是要更加应该要去努力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像其实像尊者的世贤上面他的这些经卷的话，也有一些呢性格特别不好的，那么他同样也需要去修安忍同样也需要呢就是对自己的母亲始终呢是这个精心去照顾等等这些方面，他是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所以有时候像这些高僧大德的传记给我们后学者的启示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踏踏实实的，而不是那种呢就是一直呢就是高高在上坐在那里神乎其神的，然后不食人间烟火的而是一个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修行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再说到后面就是说这个因为尊者他的这种愿力极其广大的缘故嘛，所以他的这个法本就是说他的教言完全跟一般的这个人所讲出来的教言就不一样，所以他弘扬的就极为广大。 所以它这种弘扬及广大的主要的话是跟它不共的发心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从这个里面也应该要学习到一点道理的话，虽然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凡夫，但是呢大家在不管是念佛也好，还是发心做事也好，文字修行的过程当中也好，都要呢这个发一种因重的这样的一个菩提心的愿力，有这样的一种因重的发愿，那么你的发心有多广大，你后面的这个就是说所起到的饶益众生的这个力量就有多广大。发心越微小，那么它起到的这个利益众生的力量也就越微小啊。这是一个就是从中尊者的这个他这一段的寄诵啊，上神波切给我们阐释出来的话，明显的就表现出这一点，就是之所以极乐愿文能够在当初的当时的那样一个信息特别封闭特别闭塞，人和人之间很难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沟通和交往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话，这个极乐愿文能够弘扬到呢家喻户晓的话，是跟尊者不共的发心有关。那么就说明啊，我们作为大乘修行者，自己的这个发心越清净，发心越广大，那一心一意的话，唯一呢是为了饶益众生，那么他最后所起到的利益和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他这个做在这种发心摄持下所做的这个事情，对众生真正的这个饶益呢，绝对是不共的。那这一点我们要升起一种诚信，这也是呢菩提心的一个力量。那么再说到这个说若有欲超者应记啊，就是说到这一段的话，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修行人，我觉得不管是在家出家，他对其他的倒是不太执着，但是对于像这个法本啊，像这个好书啊，还是比较单执的，因为生怕借出去之后，一个呢就是还不回来啊，再一个呢就是损坏呀，然后就是弄丢了呀，或者是这个种种的原因啊，就比较执着，比较执着。但是呢，像尊者这边呢，就是讲到了真正的像此类的法本，对众生有极大饶益的这样的殊胜的这些法呢，应该呢，如果若有欲超者，因为古时候的话，他们都没有什么那种能够像现在的印刷厂啊这样去刻印的嘛，那这个很少，基本上当时的这个在汉地肯定是有的，当时在藏地的话，这些东西都没有，然后就只能靠手抄。那一个人的话，他手抄一本书，那是非常非常还是比较花时间的，也要需要付出一定的辛苦。但是的话，就是如果有人要想抄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人还是他对这个法有这种依了。那作为呢拥有法本的人呢，应该呢要给他一种方便，那就说通过这种法本的方式呢，让更多的众生去结缘，给更多的众生呢，让他们懂得这些法义的话，对他们生生世世都有不可思议的饶益的力量。这是呢古代的时候的那种传播方法，就是靠手抄了，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复印嘛。那我们现代的话，就是反过来，有的时候想想，可能其实现在这些法呢，同样是很珍贵的，只不过好像得的非常容易啊。通过各种方式轻而易举就能够得到，而且现在的科技发达嘛，一点都不困难，反而呢好像就不是特别能感觉到这个法的珍贵难得。那我们试想一下，假如说啊，就是这本这个极乐愿文，先不要说大书了，光是它的这个宋词，我呢必须要通过抄写啊，抄写的这种方法才能够自己获得的话，可能我们对这个法就确实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珍惜一些，那就觉得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抄来的，那这里面的一字一句我都要好好的去享用和品尝，然后对它里面的这个意义的话，我去好好的圆去，那这样的话它对你的这种加持也是不公的，就是你对法有多大的珍惜心和信心，还有这种呢有这种意乐圆取的这个心，那么它给你的加持也就有多大，这是呢成正比的。所以这个一方面我们确实现在觉得呢，现代的社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啊，给我们这个包括 这个佛教这一方面的话，弘法利生啊，带来很大的一种便利条件，很方便，也非常感恩。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好像有时候觉得法得的太容易的时候呢，就少了那么一点珍惜，少了一点这种难得感。但是我没有觉得特别难得，而且整体呢，看这个整个极乐愿文，从宋词的角度也是通俗易懂。那么从拉拉俱哲仁波切所做的这个著书的这个角度来讲，更是通俗易懂，因为尊者针对当时很多都是那个，就是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很多都是文盲的这些老百姓，给他们大量的就是讲了很多的公案呐、通俗易懂的语言呐。那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汉族人的这种文化层次来去看这本书的话，觉得非常简单，对吧？但是它对我们带来的这种利益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在相续当中的话，熏染的这样的一种依靠尊者不共的发愿力，我们跟他的法结了缘之后，其实就能够就是说自相续的话，无形当中的话就会得到一种加持，更解脱的话挂上一个不可思议的缘分。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乔明仁波切的话，他那个就是应该是不舍肉身嘛，直接往生去极乐世界的，非常的非常的不可思议啊。那就是我们跟这样的一位也是主修净土的一位大德，那结上殊胜的缘分，修学他的法，闻思听闻他的这个教言的话，那给自己也是未来创造呢这个临终一定能够往生的这个因缘，他也有一种缘起，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大家带着一个珍惜难得的心，要这个是感同身受的去考虑到尊者当时的那个心态啊。这个手的话，因为确实已经有一点这个病根落下呢，不能写字呢，却还是要坚持亲自写，就表明尊者心里面对这种法的一种重视。还有的话，尊者他的那种发心，唯一的话是希望能够饶一切众生的这种力量并且的话就是告诫后学者，对于这样的法本呢，如果有想抄的人，一定要借给他，就是为了能够饶益那些就是更多的这些有缘的众生的话，让他们懂得这个往生净土的这些因缘创造这些殊胜的因缘啊，最终呢能够种下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种子就等等的这个原因的话，可以感受到这个尊者的他的德行强烈并且对这部法的重视程度。那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呢，能够得到这样的一部殊胜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话，自己心里面应该产生一个极大的欢喜心啊，这是一件很有福报的事情所以真正的法如意宝曾经这样讲过嘛，不在末法时期呢，有两种法最能的让众生得到无穷的利益。第一种的话就是往生净土，第二种的话就是密法。那么我们在座的道友呢，可能有很多，有一部分的话应该是对密法有一点了解，并不排斥的，那也是呢就是有信心的，否则的话就是能这个愿意接触藏传净土法可能也有点困难。因为一打到了这个藏传这两个字的话，其实有一部分学学净土的道友的话，他会有一些顾虑，主要是不了解不了之缘故。那么有一部分的话就是也不排斥，但是确实不了解，那么是学的是藏传净土法，但是对密法的话就一无所知，就属于是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么在时间上面的话，流传这个所谓的密法好好坏坏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比较多，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真正的就是以后大家呢慢慢的这样文思下去的话，会懂得其实真正的这个密法它的意义，它的见修行果的话，决定是清净无染的，而且是极为殊胜的这种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样一种修法和窍诀，是非常清净的，绝对没有任何的过失。那么在末法时期的话，就是一个是净土法门，一个呢是密宗的这个密法它对于呢上中下三种根基都会起到极其这个加持力非常的广大。就是到了末法时期，因为众生的烦恼也显得极为炽盛，但是的话这个净土法门它和这个密法的这种加持的话不可思议，就面对这样的众生，它依然的话是有这样种能力和功德，可以将众生救度到解脱的这个境地的所以一方面呢自己要好好的修持，一方面的话我们作为大乘行人一定要好好的发心去弘扬这样的净土法门，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后面的这个无有胜似之功德，刚才我念过了啊，那就是说这部论点啊，我直接跟这个讲记一起扣着，就是因为讲记已经解释了宋词字面的含义，我们就这样子过一下啊。就是说，其实这部论点的话，它中这个当中啊，这部论点中着重宣说了大乘经藏的密意啊，大乘的这个经藏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大乘经藏其实都可以归。归摄于净土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当中就是归摄在这个当中。其实呢，他着重宣说大乘经藏的这个密意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一种功德了。那这一段的话，我们要聊着这个也是宣讲到了净土法门的一个殊胜性就是在这部论点当中的话，他主要宣讲了这个往生四因。往生四因的话，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前面首先呢有明观福田这一点的话跟我们汉传佛教的这个净土法门也是非常相像的，就是大家首先要去观这个阿弥陀佛，或者说西方三圣，或者说呢这个极乐世界，对吧极乐世界图，这些都是呢我们去观，这个叫明观嘛，明明了了的去观观修，或者是观想呢这个所依的对境福田。所以对境福田就是所有的这个极乐世界的圣尊和这个极乐世界它的这个刹土庄严，这方面都属于在明观福田当中。那么这个后面第二个因当中的话，就是讲到的集资进账这个修行人如果要想往生，是需要福报的，是需要业障清净，是需要福报具足，那么临终的时候呢去往生就比较方便。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讲到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前面这个本论当中呢，真正在发菩提心的章节它很短好像只有一章吧只有一页纸只有一页的内容。但是的话，在前面的这个三书圣，我们前面花了好几堂课讲的这个三书圣的内容，再着重的就是强调了这个发菩提心摄持，来呢以三书圣摄持来去修行净土法门，听闻净土法门它的这种殊胜性和重要性，这一点呢也有所宣说。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发清净的愿，那就是发这种呢跟这个往生能够挂钩的这些清净的愿，这个以后呢你们到后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话都能够学得到。那就是说，说到了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啊，再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功德了。那这是呢，因易修，果易成之法。这个是这句话是特别特殊的，就是说什么呢？他的这个四因的话，容易修持，容易修圆满。他不需要有一些修法，就我们有的时候说呢，有些修法确实很殊胜啊，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有的时候就是不是这个根性的众生啊，它不一定能圆得上。你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学的这种像包括禅宗还有呢像这个大中观的一些修法，它里面讲到的确实是讲到的这个法界的实相啊，然后直接呢就是这个安住在这种实相的这个般若空慧当中是有这样的宣讲。但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安住的进去，这是一个问题。有些呢这个根基就是不到火候的时候的话，他一直坐在那里呢，光是想到说我无所缘我什么都不执着呀，然后我那个什么都不缘什么什么，光是这样去想的话，他不一定能够直接切入到这种离系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境界当中去，所以说你不好缘进去。但是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往生四因的这四条就是你说明观福田也好，集资进账也好，发菩提心，发清净的愿，这是所有不管上根中根下根所有的这个，只要是你能听得懂，然后的话你按照他的这个愿力呢去手持自相续当中的话，这个源于这个净土的这种种种的功德，逐渐的升起一个清净的信心就到位了所以他这叫因易修他这个四种因的话，他是容易修持的，他不是那种有一些说他殊胜吗，殊胜直接能够获得佛果直接当下就能开悟，但是你圆不进去，你去切入到它，你会觉得比较困难，它不是那么这容易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它的一种特色。那果义成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能够按照这个因 这个往生的这四种因确实在自相续当中拥有的话，则一定能够现前他往生的果。这就是有种子就一定有芽，那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属于名言当中的一种业果的规律。那么就是有这个因则一定会有这个果，那么这个果呢，因为因容易修，所以它果法也有它容易承办的，那果法很容易承办的。因为净土法门的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它里面有这个待业往生啊，还有就是这个按照我们平时大家经常念的那个就是净土的这些经啊，就是净土的，就我们说到净土五经嘛，就是讲到这些净土的经教里面的话，它的那个有也是可以分为九种根性嘛，就是这个分的几个层次，分的这几个层次，大家可能看到呢，有一些确确实实啊，那个就是说，即便是在生前啊，修理不是特别的到位呀、然后这个就是可能也不是说是方方面面修行都是非常好的那种上等修行者那么圆满，但是的话，他借用这个净土法门还是有往生的机会，这就是他的一种殊胜性。那这一点也是果一成呢。这个今天这里讲的比较简单，以后我们到后面呢，再涉及到一些内容的话，慢慢的话，大家会对这个因一修果一成的这种特色呢，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知，就会自然会对净土法门的话更加的就是升起一种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如果能起现的话，那这个修法修起来是非常方便的，还是这样。那再说它是包括呢凡夫在内的众生呢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捷道，那在显宗道中呢无有比此呢更加深深的教言了啊，就是这一段也是提到的，就是说从并不是说要求我们这个修行净土的人他一定要有多高的境界啊，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能够呢往生净土，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人，只要你的心根了，其实他主要也是讲心根，如果说心根比较好，那么他临终的话确确实实是有往生的机会的，就这一点的话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去看一些修行的教研了，他那个修法确实很殊胜，但是他要求啊，比如说要求这个修行人要有禅定的功夫啊，然后的话要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些，就是这些要求，然后整个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状态的话，就我们作为一般的凡夫众生，有的时候就觉得很难做到，那就是达不到那个要求。他有时候也要求要这个寂静处啊，然后要这个闭关呐、然后要如何如何啊，就是等等有很多的这些这些因缘的话，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净土法门的话没有这个就是不需要这个因缘，那你要有这种因缘当然也是个很好的，这是都是顺缘。但是的话它确实可以使得就是任何一个出家在家人的话呢，像尤其你想作为在家人呢，他可以在城市当中，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然后呢去修学这个法门，到临终也就是有解脱的机会，他一定是有解脱机会。这里面的道理呢，在整个这部论点啊，包括他的著述当中的话，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描述，所以给我们也是给了一种信心。就一方面想呢，虽然我自己的修理不好我也是个非常庸俗的呀，相续中有种种烦恼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但是的话我如果真的对于净土对于阿弥陀佛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么在临命终时我还是会有解脱的机会，就是这方面的话也能够就是升起一种就是觉得是自己能够够得上的那么一样的一个希望。这就是对于凡夫众生来讲，往生极乐的话是一个捷径之道。那在所有的显宗道当中，因为密宗的话它确实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非常深深的这个窍诀，非常直接的很赤裸很直接的让你直接呢这个体悟到法界的实相，它确实有这方面殊胜的窍诀。我们这个呢不用随便去比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特长。那么从整个显宗道的角度来讲，确确实实呢这个求生净土的这个道的话是属于一个极尽之道 可以能让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凡夫人的话，在寄生当中有真正的达成解脱的这个机会，是这样的。所以因而呢，也是呢乔梅我自己的根本修法，就是说没有无有生死之功德，无有根生之消业，乃是五智根本法，那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根本修法啊。所以同时呢，奉劝具有缘分的这个其他所化众生也呢随力精进修持，不要呢弃之一旁，就是说精进修持无舍弃。那精进修持无舍弃呢，这一段也是呢尊者的一个非常殷重的一种告诫，那就是再再的强调这个法门净土法门，因一修果一得啊，是凡夫人的话谁都可以去修，而且呢只要他能够有这种信心的话，都能够有解脱的机会。那作为我，就是说你像不是这个我啊，就是说作为乔梅仁波切尊者他自己说，就是我自己的话也是一生当中主修这个法，那么最终他是连他的这个眷属啊什么全都一起带着往生极乐世界了，那非常自在呀，就是这样的一种结果嘛。所以像这么好修的一个法，这么殊胜的法，这么容易能够得果的法，我们千万呢不要把它弃之一旁，一定呢要随自己的能力啊静静的去修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上师不是在这里就举了一些这个公案，其实这些公案就确实就表现出来净土法门的话，它真的如果说你这个有这个信心了，有这种信心的话，它确实你看那个尤其这里面就写到的有一些那个，当然前面那个宋高僧传的这个传记的话，主要是文殊菩萨通过一种受记的这个方式的话，就是说净土法门它在这是特别殊胜的嘛，特别殊胜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明代时候这个姓王的这个铁匠的这个公案也比较精彩，就是他让我们感觉到这个铁匠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在世间当中还是过的是比较辛苦的，打铁嘛的一种体力活，然后又热，然后的话其实这种生意的话你也不可能说他这个能挣大钱呀，这个也不太有希望。但是的话他就因为听到这个僧人给他讲的这个念阿弥陀佛，他有信心，就是因为这个信心，别的没有啊，就是因为这个信心的话就有往生的机会。那就是我们跟这个铁匠去比较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觉得那也差不了多少，对吧？那你说铁匠嘛，他就是这么一个很普通的身份啊，然后就是从他的这个这一世做铁匠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他也算不上说是有什么高官厚禄啊，有什么福报啊，有多大的这个特殊的，但是的话源于一个性根有解脱的机会，对不对？那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包括呢上师又是用这个校正的话，曾经阿弥陀佛他的这个四十八大愿当中也说呢，舍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就是这句话就是讲到你要有一个非常诚挚的一种信心，有这样的意乐，想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念十念阿弥陀呢，那么若不生者不去正觉者，如果说这样的人不往生，那我不去正觉。那这句话的话，道友们在理解的时候，他这个乃至十念的这个，他真的是一种就像刚才说的那个铁匠一样，他是一心一意的，心里面对真实的有这个大的信心，然后没有任何的疑惑有这种诚挚的信心，十念就能往生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这个确确实实这种愿力的话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非常底气足的一种发愿力。但是的话就说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就说明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他已经取得正觉了，那么既然已经获得了正等正觉的果位，那他曾经的这个愿的话就是真实的，就属于第十愿，他一定能够实现。主要是看我们人是不是能够跟他这个愿能够相应得到，我们的信心足够吗？我们能够诚心诚意的，不带任何疑惑的，不带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这些杂染，能够这个相信这个十念，就是说一心一念阿弥陀佛的话，就是可以给自己带来解脱，真正的这个心根具足的话，那么确实有这种条件的就能够呢这个获得这个往生的这种机会所以这一点的话就说明了净土法门修行起来确实是非常殊胜非常方便的。那么就是说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是后面说次数显宗法要鼓励的传承 你可颂。这两句的话就是说，这部论的话，这部院文呢，它是属于显宗的法要。所以说你哪怕没有得过传承，哪怕呢没有不需要也不需要灌顶，只要你会念，你都可以去读诵，就是它是一种发愿文嘛，你去念就好了，你去读诵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限制，从这一点上，也就是它非常的宽泛，只要你愿意去圆它，你就去圆它，结果最后带来的这个功德和果报的话，是不可思议的，还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说这个极乐愿文啊，当然我们这次在学的时候，上师还是给我们给了一个圆满的传承。那给了这个传承呢，那当然是最如法的，它的加持力呢都在这个传承当中。但实际上的话，换句话来讲，就比如说你们碰到其他的这个就是比较对净土有依乐的这些道友的话，你不一定说非要让他去接受藏传的什么什么，就是把这个愿文给他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往生的这种，就属于是极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法愿文，让他去念，也不用告诉他你最好得个传承。其实这些的话，我们要看情况来讲，不方便的时候不要这样去要求他，因为你这样讲的话，人家是做不到的，而且他是没有依乐，他也不知道什么传承不传承，因为尊者他自己就已经说了未得传承亦可诵，那我们就不需要呢非要就是需要卡这个条件。就是主要就是什么呢，像刚才尊者所讲的，传授给他人，传得越广越好，那么这样得到饶益的人会越来越多，就他一定会从这一部论这个愿文当中得到真实的饶益。所以说他的尊者自己作者本人他就非常的宽泛，那我们不需要给他一定要拔的个要求那么高，会很宽泛，只要你念就可以，你不需要进藏传，你不需要去所谓的我们的传承不传承都不需要，你就按照上面的这种发言，他全部都是跟往生极乐世界有关的，你就按照这个发愿文的译文去观想，然后按照这个文的话去发愿就足够了，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一种方法，然后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呢去缘起它，这样其实呢对这个大众的话会有一种饶益当然的话，对于有一些本身已经有信心的呀，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说你这个取得一个圆满的传承你好好的来学呀等等的，你可以去跟他这样去讲，就是要针对不同的这个对境的话，就是要有一种善巧呢，尽量的去一方面自己呢好好的去修持这个净土，一方面的话就是努力的尽量的让更多的有缘众生的话去缘取它，就是不受任何局限的方式呢去缘取它，这样的话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这种利益的。所以说这也是呢尊者的一种殷切的希望。那么这部论典呢，只是将弥陀经等显宗经典的内容以宋词形式呢汇集成此愿文并无自己呢杜撰之词这一点的话尊者也是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其实这个愿文不是尊者自己的分别心自己想的，然后自己的分别念呢造作出来的东西，它是有依据的，是依据呢藏传呢它也有这个弥陀经等这些呢，就是这个就是藏传佛教里面它也有弥陀经，它的文字上面肯定跟汉传的这个翻译的版本稍有点区别，但是在意义上面的话没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也是在藏传都是很兴盛的，就它也有弥陀经，只不过呢它的来源就是我们说呢汉传佛教的这些经藏就是呢由这个以玄奘大师为主鸠摩罗什大师从印度直接带回汉地的话翻译成汉文，藏传佛教的话实际上就是藏地的这些大医师这些高僧大德呢从印度带回呢直接带回藏地它就是两个这个源流这个取经渠道的不同，然后呢按照这个梵文和藏文相对应的方式由呢梵文直接印成藏文我们汉地的话就是由梵文直接印成汉文，那现在的话这个实际上的话这些经教呢它可能就是翻译过程当中在词句上面的话会稍有一点不相同，但是呢意义上面的话没有任何相悖的地方，就是一样的那个内容，那么其实的话就说明尊者的这部论点它也是依据于弥陀经把这些经典的内容以宋词的方式来汇集成这样的一个愿文，并 并没有自己杜撰的啊。什么叫杜撰啊？就是自己随便分别心，然后呢想怎么写怎么写。所以其实这句话的意思的话，就是它的来源清净，来源非常清净啊。接上师仁波切不是在这里讲的，就强的仁波切真正是相续中具有功德的啊，就是比如尊者给别人加持的话，让这个人眼睛复明啊，他就能够啊这个获得光明啊，让病人病消失了，那病痛马上就痊愈，有很多的这些都是一些得地菩萨的相啊，具有这种地势的加持力。那么尊者的话在他的传记当中都有，所以呢他所弘扬的这个净土的话，有缘的人啊一旦持愈的话是决定可以获得利益的。所以我们自己心里面应该呢有一种珍惜心，而且呢心生欢喜。那由于呢此愿文属于是显宗的这个法要呢，因此没有获得过传承啊，或者说这个灌顶啊，这些都是你像这个密宗当中就要求呢，你要想看这个密法修这个密法，就必须首先前面要灌顶啊等等，他这些都没有这些要求。那直接呢只要你会读诵之人，你都可以去阅诵，并且呢就有极大的功德。更何况说得受传承实修呢，就是像我们现在啊咱们在座的这一批道友的话，那你们就属于是得受传承并且实修的。那就是说不得传承仅是去念诵都有极大功德，更何况呢如理如法的得受传承，并且呢按照他的这个内容的话实际的去闻思修行的话，那这个功德更加不可思议，也跟尊者结下了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好的缘分。那最后呢宝兴论中云，何人一心为佛法，唯有散乱而宣说，相可获得解脱道，当如佛语做顶戴。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果说他的这个心里面唯一的就是呢为了这个佛法，其实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何人一心为佛法的话，其实这一段的话主要是讲到比如说这个人的话，他在造作这部论典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唯一呢就是依于法，而不是依于自己的分别念，不是依于自己的感情，不是依于自己的一些这个利害得失的这个名闻利量的一些发心呢来摄持，他唯一就是所权益的话全部是依于佛法的这个力量，就叫何人一心为佛法。那么而且呢他的发心没有任何的散乱，这种散乱的话侧重点啊，看括号里也写的，侧重点是指的那个自私利的发心，就是所谓的这个散乱不光是指的我的心啊外散，而是指的其中呢在这里的话主要指的没有自己有那种自私自利的发心，或者是自求解脱，或者说呢自己为了名闻利养，或者为了得到别人的恭敬，或者要得到这种这个财产等等的这一些呢，就是他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这种唯一的这个发心呢而进行宣说的。所以他的这个作用的话，相合获得解脱道，就是他一定是能够相合于解脱道的啊，他的所宣讲的话他一定是相合解脱道，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能够获得解脱道，获得这个解脱道的话，所以对于这样的语言呢我们应当如同呢像佛语一样去做顶戴。就是虽然说一方面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本师呢是释迦牟尼佛，那么乔美仁波切的话是佛的教法下面一位可以说是一位殊胜的佛弟子，依靠佛的这种法佛法的力量的话，自己呢已经获得了殊胜的成就。但是的话就是说其实你像我们以此类推，这是宝兴论的一个校正，对不对？那我们以此类推的话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一部极乐愿文，这个净土教言它一方面符合佛语，对吧？就是它符合佛的语言，然后的话它的这个所讲的这个它这个内容它的所权益的话肯定是依于佛语的，然后它的这个发心呢，尊者的发心也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目的，是为了利益众生而进行宣说的，而且它所宣说的这个净土的内容它是相合解脱道，最终的话是一定让我们能够获得解脱，就是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那它这上面的这个前几句的这个条件全部都符合当如佛语做顶戴， 那我们对这个，就是这部愿文的话，就应该如同像对待佛陀亲口所说的语言一样的去恭敬听待，就应该把它像佛经一样去恭敬听待。这是依于经教的这个道理的话，是有这个依据来进行宣说。所以对这部大书呢，大家应该有一个特别珍惜难得的一个心呢，好好的去圆去。那从未来的角度来讲，你们呢，就是基本上可能是应该是跨度4年的这个方式来学这样的一个净土的，不光是这部论点啊，后面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于净土啊等等的这方面的这个意义。那么，大家的话就是说要有一个珍惜难得的心，可能我这一辈子也只有这一次的啊，就是这种4年的机会啊，扎扎实实好好的在这个净土上面去圆去。那么力争借用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就给自己创造啊，创造出临终能够往生的这样的因缘，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因为《广行论》的这个校正也是如实宣说。那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把这样的愿文就当做呢真正的佛语来想，然后认认真真的去依教奉行，好好的去修持的话，那么对自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饶益力量。所以诸佛菩萨的事业呢，唯一是饶益众生啊，饶益他众。所以呢，我们要对利他的这个普陀伽罗做真佛想，并且呢，对于能起到广大利身作用的此愿文，也需要像佛语一样听闻修持。那对于说，对于利他的普陀伽罗做真佛想，这是指的是这个乔美仁波切。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他是这样子来理解的，就是比如说，31切诸佛菩萨的事业的话，唯一就是饶益众生。那反推过来的话，如果说你能够饶益众生的话，其实你就是行持佛的事业。那么，其实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个饶益众生的人可以做真佛像，就是这样的。他这个道理是有的哈，就是佛陀唯一的事业、唯一的目的就是利益众生。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在这个相关中。论里面也是要讲的非常的明显。那么其实这个世间呢，我们说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的人，如果他真的是能够饶益众生，而且他确实起到了这种巨大的饶益众生的这种作用的话，那么他就是佛，就是佛，因为他行持的就是，我们可以说他就是佛的化身，他就是继承佛的事业者，所以我们应该把他的作为一个真佛像。还有的话，像这个愿文，就是我们说对于这个极乐愿文的话，它也是能够起到广大利身的作用，对吧？那如果能够起到这种对众生有无数的这种饶益的这样的愿文的话，我们应该把这个愿文作为真正的佛经来对待啊，作为佛经来对待啊，这就是呢这一段。这个意义，那么带着一种非常亲近的，就是其实啊，上师在这里也是特别的强调，我们作为学佛者的话，其实不要特别去局限了，就是啊，我是这个种族，我是这个民族的，啊，我不是那个民族的，我是这个种姓的，不是那个种姓，我是这个教派的，不是那个教派。其实呢，这些不是很重要的，法它是不分教派的。就比如说佛陀最开始的时候呢，给在整个49年当中呢，给我们宣讲了这些种种的显密的这些法要。那个时候的话，印度也没有派别，然后呢，汉地也没有派别，藏地也没有派别，没有这些派系。那佛所说的这个法，它是呢整个就是把这个法呢流传到人间。然后因为这个法的话，对于每一个这个相应根性的有缘的众生都能够起到让他解脱的作用，是这样子的。但是说现在的话，虽然说通过历史的这个源流慢慢流传下来的话，我们汉地的这个八宗。藏地的话，有的时候叫五大教派，有的时候也分为六大派系，不管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分法，但是它的根源的这个佛法，它自己的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民族的这个就是分歧啊，没有种姓的分歧，没有教派的分歧，这些都不是很重要，最关键的就是看它对众生有没有饶益，就是你要最关键看它窍诀在哪里，这个是最主要的，窍诀是不分教派的。只要你能够接受就可以了，所以不管是说藏传也好、汉传也好、南传也好，只要你能够真正的让众生离苦得乐的这个窍诀，你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那我们都应该要乐于去接受，而不要呢去局限在说啊，因为他是藏传的啊，因为他是南传的，所以我 就有点顾虑，我就打住了。其实这个是完全不必要的，那没有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去看法，法是最主要的，因为的话不是教派给我们带来解脱，而是法给我们带来解脱。这个法的话，它其实自己的本身并没有局限在哪个教派，实际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法呢，应该要乐于接受，然后呢依靠它的这个力量，可以让我们的自相续发生一种改变。所以呢就是大家对这个道理的话，如果懂得的话，那么对于这一部殊胜的这个净土法门，这个增传净土法的话，升起一种清净的信心，那最终的话一定是能够得到它不共的一个价值，还是这样子的。这是大致啊，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今天所辅导的这个内容。那么从下一堂课开始的话，就已经涉及到它真实的这个论文了啊，论义的内容。论义的内容的话，就有这个广说啊，这个四音啊，升起了世界的四音啊，最终的话就是宣说这个持佛号的功德而做结尾。后面的话，它也是发愿了这个这种顺缘，那就是有着大致的话，就是分了这三个方。我们到后面呢，也是还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啊，就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呢，会细细的来去学习。到底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文法的方式，并且呢今天这堂课就讲到了我们学习这部藏传经文法，它会有殊胜的功德，有不共的一种加持，对我们的饶益是不可思议的。那我具体应该怎么样通过这部这个藏传经文法呢，让自相学当中能够种下真正的在即生当中能往生的因缘呢？那你要具体学习他往生的方法，对吧？那他怎么样去往生的道理，那这个都在广说呢修持往生极乐世界四因的这段内容当中会有广讲啊。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呢都在这个课班当中啊，要跨年的方式，要有好久。那么就是懂得了这些道理之后的话，那么一个人他不光是呢懂得往生的四因，另外一方面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人，是这样的。好，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意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禅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持。